大家好，我是小鹿。前一阵子呢，为了想我的妈妈睡得更好，经过各式各样的筛选，最后呢选定德国品牌 Emma。 因为呢它不仅是欧洲床垫销量第一，它在国际上呢还获得75个以上的奖项肯定。重要的是呢， Emma 它有100天的试睡服务，让我们安心尝试。那最后呢，我选定的是 Emma 家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试躺之后呢，我就给他一个 hashtag 叫做云朵般，因为呢这一款床垫它有很强的包覆感，所以躺进去之后就像被云朵包住一样，很舒服，很有安全感。另外呢，这一款床垫的透气度也很好，外层呢有一个布套，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所以最近如果有睡不好想换床垫的听友呢，可以把握母亲节的期间， Emma 的床垫组合最低到55折，那输入早安新闻的折扣码 morning， 额外呢还可以再打9折。相关的优惠消息都在节目的资讯栏，欢迎大家点选连结了解更多。
今天我们的场会比较特别一点，是因为从一个中气象局的地震报告开始。早上7:58，有感地震在花莲、宜兰、竹苗、中部、北部、嘉南、高屏，几乎台湾，你说东南西北很多地方都有到震度4级以上的地区哦，所以大家稍微关心一下，如果是海外的听友特别注意一下，关心一下家人的状况，应该希望都还好，不要有太严重的。
现在
特别是要今天出远门的交通行驶的大家，更是要注意一下路况，因为有一些路段可能会有影响。
现在正在发生，
还在
地震，现在又有余震当中了。哦，
会不会太 live 了一点？
现在正在对
太 live 一点，我们把它录下来了。
没有像是刚才第一次这么的严重摇晃，但是我这边感觉到左右摇晃的程度其实也是蛮明显，是有感的。那再加上因为我住的楼层比较高，20几楼，所以感受非常的明显。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从早上到现在我完全没有收到简讯，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吗？是我是边缘人，还是大家也都没有收到简讯，可以回报一下让我知道。哦 ，OK， 有些人收到，没有收到。
瑞士规模 7.2， 北捷暂停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是捷运组，今天要换交通工具。
好，特别要注意一下，如果在沿海一带工作或者是居住的朋友，特别要注意一下。我们就把今天的轻松的两题后两题讲完，好不好？
好。好，我们今天本来准备的4题是讲到前2题，说实话蛮沉重的。
对，
就是以色列被指控说杀害了7名人道工作者，命丧在加萨，所以变成以哈之间的冲突跟以色列跟加萨之间的冲突又加剧，再加上对抗一个人道主义组织嘛。那第二题则是芬兰出现了校园枪击案。那我们今天比较聚焦在后面接着的2题好了，就是欧盟的疫苗有爆发争议，就是辉瑞门，所以欧盟的检察署开始要介入调查。那最后一题则是 Google 同意去销毁几10亿笔的无痕模式的资料。
对，
应该蛮多人也有知道 Google 这个功能，甚至用过无痕模式。那为什么要把这些历史资料消除呢？是因为有一些人认为说涉及到隐私啊。好，那我们就聚焦在这2题好了，就是比较偏向是欧盟跟 Google 的消息。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从欧盟的这个 COVID 疫情高峰期跟辉瑞之间的协商开始聊一下。那中间如果有最新的这个地震的消息，我们再随时跟大家插播。因为我刚才有看到聊天室有朋友说希望可以继续聊天聊下去，大家会一起有陪伴的感觉。好，我们就从今天的这则新闻开始聊。说的是呢， COVID 的期间大家一定都很记得谁可以打疫苗，足不足够数量打疫苗，什么时候才可以打到疫苗，这些事情大家历历在目，就是其实是很扎心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利，现在有发现说就是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辉瑞的高层去跟欧盟之间互相在讨论疫苗的协商，这个过程已经涉及了刑事上面的情节。所以呢，现在欧洲最高检方，也就是欧洲检察署，它介入侦办了。这个是一个媒体它披露指出说，其实 有很多关于灭症、贪赌还有利益冲突的事项是在跟辉瑞接洽购买疫苗的时候发生的。那现在刚刚说到最高的这个检察机构欧洲检察署接手调查，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被控罪嫌，但是层级已经拉到这么高了，他们一定有掌握到相关的证据。那是有一个陈情人，他是在告发整件事情，说其实有刑事的案件涉入，包括了我们刚才讲的贪赌，还有毁灭了关键的简讯，然后甚至还有妨碍公务。所以这件事情很夸张，因为呢，现在欧盟的主席范德莱恩他批准了大约200亿欧元，大概是新台币6800亿这么高额的金额，这个是他在这个整个购买疫苗角色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他批准了。那在这么庞大的采购案当中，他的角色是不是也有涉及这些贪赌啊、妨碍公务啊、消灭关键证据啊？这个我觉得公布出来，全世界的人都会非常的哗然的。就像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已经这么担心，这是跟自己的健康、生命安全很有关系，而且很不幸的也很多生命在丧失的过程，还有人因为这样子大量的获利的话，那这个全世界真的是会非常的关注。那这个是我们帮大家掌握的今天的议题。甚至有外电的报道说，就是哇，范德莱恩就是欧盟的这个主席，有根据签署的合约再加购、再加购，然后但是最后发现这个疫苗的数量根本就是太多了，所以最后数以万计的这个疫苗都必须在各地不同的地方被销毁、被浪费，最后甚至是还要再重新跟辉瑞重新谈合约，就是这个过程可能出现的分支颠来倒去也蛮多的，所以现在刑事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好，最后一题，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事情是 Google 不是无痕模式吗？ Chrome 不是上面都有如果你想要搜寻特别的敏感字词，也不是这样说啦，反正就是你不想要留下你的搜寻记录的时候，你就可以特别开启一个敏感的模式。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惹上50亿的赔偿金额呢？好，这个 Google 它曾经在2022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各个州都告 Google， 因为呢它可以追踪用户的定位，这件事情呢被定义成是不当的使用、不当的追踪用户的定位，所以就被美国各州告了。最后呢 Google 它甚至赔偿了4亿美元的赔款。然后呢，我们不是报道过非常多次吗？就是这种大的科技公司都会有非法垄断的问题。我们之前讲到是 App Store， Google 当然它作为最大的科技龙头之一，它的 Google Play 也被认定是非法垄断，它支付了7亿美元的罚金。所以呢，接下来它为了不要让就是这个事情追踪用户隐私的这个方面的指控继续延烧，他为了省这个大约50亿美元的赔偿费，他现在认为说，过去呢 Chrome 累积了数十亿的 user 的历史的数据，他在哪里，在哪边，基本上 Chrome 是应该就是我们电脑上面不会再记录下来，毕竟无痕嘛，他全部同意销毁了。他自己销毁，他就避免他最后可能一被告他要支付50亿美元，也是一个天大的数字。那所以这一次他大规模直接自主删除了使用者的浏览数据，然后呢也认为说，哎，这个隐私的问题应该要做出改善。这个科技公司实在是很有责任心，然后这个是律师他们自己说的啦，就是要继续的往这个有更用户安全的方向再继续努力。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科技方面的消息。谢谢制作人继续的把资讯贴过来，我们跟大家聊一下。消防署呢已经发布了贴文，地震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早上7:58开始，震央的位置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南东25公里处，也就是台湾东部的海域。震源的深度呢 15.5 公里，瑞士规模 7.2。 再次呢这边再继续告诉大家特别要注意的，我自己也要注意，更熟悉的是保命的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特别要稳住。如果家中呢有比如说行动上面需要特别照顾的老人，特别注意他们趴下、掩护、稳住三步骤。那也要特别注意现在国家级警报已经是启动的状况了，
那特别要保护大家的头部跟颈部，趴下、掩住跟稳住，掩护自己、固定自己特别重要。那如果在睡觉的时候怎么办？这一题真的是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如果在睡觉，像早上如果不是早上新闻这么早起床，睡觉的时候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不要急着离开床，其实可以脸部朝下趴着，缩起你的双脚，用你的身体保护它，同时拿起你的枕头保护自己的头颈，直到摇晃停止。哦，很有可能因为下床之后，他可能比如说重心不稳，或者是一下床之后东西已经倒塌了，状况其实不明朗，所以其实可以透过这个床身上，床上一定会有这个枕头嘛，保护自己的头颈，然后缩起来，用身体保护自己的双脚。
好，舍内，我邀请舍内上来。舍内状况都还好吗？
很好，很好。小鹿早安，各位听友早安。你还好吗？
我很好，我很好，我没事。对，
就对我早上真的有吓到，真的是吓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找猫，然后把猫抱出去，然后又说不行，不应该自己先躲起来，然后一片混乱。
对
对，那时候你在节目，我就觉得天哪，那时候一定超崩溃的。
那时候刚好准备八点要开了，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哎，我不要播音乐了，我要跟大家说话，确认大家现在是不是状况是好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反应。对，但我的那个机器就一直有讯号没讯号，有讯号没讯号，跳来跳去。
对，好。
好, 好的，我们现在应该都还 OK。所以那今天准备什么题目？
对，但我也想说在现在讲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大家是不是想要聊地震呢？不过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地震可以聊。我今天本来准备的题目是一个上周五发布的研究，然后它是跟音乐有关的，就是流行音乐有关的。对，然后这个是奥地利的研究团队，那发布的是在 Nature 这个子期刊里面的 Scientific Report， 就是科学报告上面这样。那他们就分析过去40年来有登上流行歌曲排行榜的英文歌，去分析他们的歌词，然后看呢这些歌词在这40年间有没有什么演变这样。然后他们
结果嘞，好，
对，
是歌词里面的研究，
对。对，歌词，他们研究歌词，然后他研究就发现越近期的流行歌曲在歌词的分析上词汇就用的越简单，就是歌词简单讲就是越变越简单，然后越来越多重复，然后也比较多负面的情绪，就负面情绪变多了，然后也更关注在这个自我这件事情上面。对，然后我去查，因为已经上礼拜六上礼拜五出来了嘛，所以我就去看那个国外的报纸，然后一个国外报纸它标题是有点超意，但我觉得很好笑，他就说不是你老了，是以前的歌真的不好听。不是现在，他说不是你老了，是现在，我想错了，对，
是现在，
对，不是你老了，是现在的歌真的不好听，
因为他又负面，歌词又重复，然后呢又只跟自己比较有关系，对吧？就是说以前的制作其实是可能比较有深度的，比较有内涵，
或者说他可能
比较精美，
对，或是他可能会讨论的是除了自己以外的，就他不是只有自我抒发，他可能会有社会啊，或者是这个 对这个什么和平啊，什么家庭
什么的，
对。但现在就是越来越多这样。那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那时候看觉得对啦，是蛮酷的。我后来就想一下，就觉得对，其实语言是就歌词，其实有语言的一种嘛。然后它是会跟着使用者慢慢演化的。那我如果会去看这个什么语言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它其实就是说语言是文化一部分。当某一个文化不存在了，或是它不流行了，很有可能只是那个文化的语言，它就会被改变，它甚至会消失的。如果文化不在的话，所以它要研究每一个世代使用什么语言，去观察世代之间的语言变化，某个程度或许可以说丰富的生活就会比较使用到丰富的语言，丰富的文化也会有丰富的语言，相反的
我们现在超单调，
所以相反的，如果语言越来越简单，好像又有余震，大家注意安全。
好好，
对，我也来躲桌子
下。有看到了，好，躲桌子下跟大家串联。对，有一阵我看到我们的家里的灯在晃。
对,
对、啊、嗯，
好，那如果说相反的，如果语言越简单，那可能反映是某种这个时代的文化或是社会现象的状况，这样
就越单调了，这样。
对，他后来这研究并没有这么残忍的如此解释。对，不过
我如此解释，
不过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哎呀，真是对。但是，所以研究者说，那什么东西可以让科学家去窥探每一个时代的样貌，然后很快的改变，它可以被研究。那流行歌曲就是一个蛮好的研究标的。毕竟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歌就表示有最多人喜欢，他其实得到最多的共识。那研究者在、他的那个研究 paper 里面就说，他说也许我们可以把歌词当作是某一个时代的社会的镜子，就他反映的出是这个社会现在的喜好，这样子。所以他就分析从1980年代到就到近期总共40年，然后353320首英文歌的歌词、对，那其实在电脑可以像大数据分析之前，这种研究其实没有办法做，
因为太海量了，对吧？
对，太海量了。那现在，而且就算你知道，像如果以前没有网络的年代，就算你知道排行榜上有英文歌，你要手动把它 key 进去吗？对不对？但现在
怎么弄？
对,、
啊、
对，怎么弄？但现在因为 就是有全部都在线上，你可以找到歌词，有歌词网这种，对，所以他可以全部把它拉下来。那在2010年左右开始，就有很多科学家就用这个方法去研究，大量的去研究歌词跟时间的变化，这样。对。那之前的其实也有这类型研究。例如说他就去研究 哪一种类型的歌的歌词很容易重复，然后谁比较不会重复，然后就会发现例如说 R&B 就很爱重复，就是他就会一直绕一直绕这样。
的确啊，的确的确。
对，那如果是 heavy metal， 如果是重金属的歌，他就很不重复，
就可以叙事，对不对？对，他会
对、
比较主张。
对对对。那情绪分析上，其实过去研究一直都看到，负向的情绪流行歌其实在增加，那正向情绪流行歌在减少，什么成功啊、快乐啊，其实都不如这种悲伤难过要来得多，这样。然后而且之前就也发现流行歌曲其实越来越 focus 在我，就是 focus 在自己上面，比较少看到自我以外的关怀的内容，这样。对，所以这篇研究它其实蛮大程度的重复验证，然后复制了之前的发现。那这篇研究它有去定义什么叫做越来越简单简化，这样。那它发现的事情是智慧的丰富程度，就是不同的字有用多少不同的字，然后那个不同的字越来越少。再来就是这些剩下的字呢，都不是太复杂的字，就是越来越口语，越来越生活化。对，所以他在各种指标都看到，从1980年代到现在，就是越来越简单。然后尤其是 rap 跟 rock 跟就是饶舌跟摇滚乐，
摇滚乐。
对。那如果刚刚讲简化这两个最严重，但其他大家其实都有。不过在所有的音乐类型里面都看到的现象就是越来越重复，然后 除了 rap 跟摇滚乐，还有 country 就是乡村音乐， R&B 跟 pop music 流行乐，就是一直看到重复很重要，这样。那这篇特别看到的是他发现这个情绪里面如果有一个情绪是真的越来越多的话，是生气。就好像
很合理耶，大家现在对现代很无力感嘛，然后钱又赚不到，房子又买不到，然后经济也跟不上。对啊，對，生气。
就现在的歌好像比1980年代的歌要更生气，这样子。
生气，对
对。但我就最后我也很想，我本来也想要做一个结论，就是哈，真的真是反映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但研究者没有这么做，他也没有一直说，他
没有做
结论。他对他没有下这个结论，他们用这种方式去解释说啊，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喜欢重复又简化的东西来弥补生活空虚，其实他没有这么说。但是他的解释是说， 他在写在最后的限制，他就说其实这些数据发现了这些现象，但是你要说这个现象是为什么造成的其实不知道，那他认为有几个可能性，不过这些可能性呢就是其他的研究有提到还算一个重症，然后仔细去想哦，现在我们所谓听歌跟以前已经非常不一样了，以前呢我们是买一卷卡带，卡带是用叫卷吗？
一个卡带，对
对，小鹿有听
卡带，
就是录音带嘛，对对
对，对
对
对，
好，
对
一卷一卷录音带，或是一张 CD， 或者以前是黑胶这样听，但是像这些 CD 可能还比较好，但如果是用卡带听的话，其实你很难针对某一首挑的听，你很难说我要听 A 面第四首，然后你就马上听 A 面第四首，不行，你要一直。把它按快转快转快转，然后超过再回转快转回转，然后最后你终于找到这首歌，那听完以后很难重复，对不对？所以以前那个时代的听歌跟现在有这种就是音乐库，然后大家随时进去听的听歌，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听歌的方式不一样，这个方式不一样某个程度它是不是也影响了所谓什么是流行歌，以前流行歌是大家会去买 CD 或是买卡带或是买黑胶，那那个销售量就会反映在它的这个排行榜上面，但现在呢，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人去买这些实体的东西，那排行榜怎么来？像串流平台它可能有一种计算方式，就是某一首歌你听超过30秒就是当你有听，但其实也许就是它我们现在可能是每一张专辑我们喜欢一首歌就听那首歌，我不像以前
根本就不会前后，对啊，
对，
不会，
我最喜欢的是 A 面第一首跟 B 面第三首什么之类的，现在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没有在想这个了，对啊，
对，所以现在所谓的排行榜跟以前不一样，那有没有可能作者说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听歌的习惯的改变也影响了大家去制作音乐，例如说以前我们听了以后很沉醉这样，然后听很多里面的歌词，现在比较是背景了，我们不太是特别的我要听这个歌然后去研究或是唱这个歌，它比较是背景，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越来越有这个背景的功能，所以歌词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但也许旋律有变得更复杂，不知道，就是这个是研究提出来的一种解释这样。那再来就是这是美国，它只分析英文歌，然后而且是美国的排行榜，那这些改变它其实没有办法，不一定能说全球都这样，也许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它的改变是不一样的，那也许除了歌词以外去分析旋律也是另外一个可能的研究方法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讲到后来就好，似乎我们不知道的比知道的还多，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研究蛮有趣的，就希望跟大家分享这样。
谢
谢大家，
今天这个我觉得很有趣，连就这个海量的从歌曲里面的歌词去判断现在到底重复的字词它的这个方向跟趋势到底是什么，然后看虽然研究者没有做出结论，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了现在比较多生气的负向的情绪，然后用的字词也稍微比较简单，重复性比较多，然后关心自己，就是跟可能20年前我们习惯的这个音乐哦，我记得以前拿到一张 CD 里面都会有夹页嘛，那个卡带也有，就是是会去很珍惜的去看上面的一首的歌词，对，然后有词曲创作者都会在上面，是每一个字你都可以透过一个纸本好好的去看的，
没错，
那个真的是很，
但现在对现在就手机可能就是只是看那个跑的荧幕就会动了，以前就是纸要拿着，然后纸如果反光的话不好看什么之类的，
对，
但现在真的 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也真的是蛮好玩的，就是它怎么改变我们对歌曲的，也许它甚至改变我们对歌曲的喜好也说不定，对啊，对对
对啊，谢谢Sunny今天时间这么多然后跟我们串联，对啊，那个 保重安全特别注意，
好的，
好，那再重复一次，今天上午7:58，瑞士规模7.2的地震是正央发生在花莲县政府南南东方25公里处，地震深度呢是15.5公里。那我这边刚好有这个小小的机会，我心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在我脑中出现的几个直觉的反应。
我知道这个聊天室当中可能有些人强烈的要求希望我们官方是希望在这个时候不要再花时间聊天，可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我受到的训练，从我的工作，从我是一个小菜鸟的养成一直受到的训练是越紧急的状况越要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把资讯传播出去，所以从今天早上我感受到地震发生的当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还是开了房间，然后我希望跟大家确认说现在资讯还不明朗，可是大家都还好吗？那我们一起看一下气象署现在的最新的地震报告是什么。我印象很深，我在电脑打字那个气象署的时候我手都在抖，可是那个是我的训练，就是我必须现在这个时候把我现在手边有的资讯传递出去。那如果继续开着房间让就是我看到聊天室有一些朋友觉得可能不是很开心，那我也在这边说如果真的是为了自己注意安全要离开房间完全 OK， very free to go， 真的非常非常 OK， 任何的状况大家都不需要留在房间里头，只是我刚好受到的训练是诶，我希望我手边有什么样的讯息我要尽可能的整理给大家，所以我现在就做这样的事情。好，所以那高雄呢，高雄发生什么事？高雄捷运因应地震全线列车也是暂停停驶的状况。那另外手机地震为什么没有收到通知啊？就是呢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就是地震没有办法收到国家级警报的，那其实呢就是你的手机上面要设定哦，网络上面有很多招，我们这边直接分享一招，就是例如说诶，你如果讯息发送的当下你正在语音通话，是在讲电话，语音通话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呢你如果是使用 3G 的网路上网其实也没有办法，然后或者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手机是不是开飞行呢，当然是收不到。然后手机其实有一个功能你要去检查一下有没有特别去拒收紧急警报测试用讯息跟警讯通知，如果你的手机是特别设定说这些东西手机拒收，哎，那很像可能我就没有收到，我是不是有以上这个状况，我就要自己去检查一下。好，我们就继续。现在有海外的朋友说很焦急，线路打不通哦。我有看到这则，现在也可能在台湾的大家互相在联络嘛，所以如果你海外的朋友很担心自己家人的状况，我们稍微等一下下。现在我的 LINE 跟电话，其实我也都在试。那我自己试的状况就是我也打回家过，没有通，那后来又 OK 了。所以可以稍微的再等一下下，因为现在可能线路比较紧张。哎，这个 Momo 讲得很好，说 LINE 其实如果有已读的功能就 OK， 你先传讯息如果有已读就代表对方应该是没有状况的，那等到通讯稍微再稳定一下的话，这个已读至少就可以先安 一半的心，没有问题。如果大家出门的话呢，记得先确认一下自己的上班上课或者是要出门使用大众工具交通工具到底是不是复驶或者是延迟或者是整个停驶的状况。目前差不多是这些更新的消息，但是在花莲持续的是有余震的状况，要特别请大家小心。好，大家特别注意安全，搭乘电梯的时候好我也会小心，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早安新闻也跟大家又再一次经历了，我觉得开播的当下真的是前一秒前一分钟都还在剧烈的摇晃的当下，然后我们大家还是聚集在这个房间里头，那谢谢大家，也今天我们家狗狗回来了，也今天在房间里面也陪伴我也让我稳定下来，那今天一整天在外特别注意小心安全，然后持续的更新的消息，我们在社团当中也可以继续的在社团当中跟大家持续的连线更新最新的资讯，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然后这个是工作节目房间以外最大最大的心愿、哦、好，早安新闻的社团只要搜寻全球串联早安新闻，还有一颗小太阳，大家还记得吗？因为我们每天早上八点钟没有间断，每天早上八点直接跟大家打招呼，所以搜寻这个社团上面，我们持续在上面跟大家保持联络，祝福大家平安。我们因为明天已经是进入了连续假期，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再回来，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次 live 了，谢谢大家陪我。好，大家注意安全，我把房间关起来咯，谢谢大家。